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It's show time。嗨，我是崔磊，大家都叫我创业星探。每年我要见到1000位创业者，带他们登上梦想之车，见到最优秀的投资人。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是你创业路上寻找伯乐的最好方法。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那各位在听这档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我们的一个创业者的社群。哎，这个社群相当于就专门服务创业者的商会吧，已经有10000号人了，是我专门组织的，全国各地都有会员的分布，每天都会有线上的知识，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活动，在全国各地都会有线下的活动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加入，加入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彼此来分享创业的经验，然后呢对接到投资人，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这种商机，好吧。我的个人微信号是866211866211，那欢迎您加入，咱们一起探讨创业的问题。那我们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的投资人我们真的好久好久好久不见了，浙大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孝驹。 Hello， 你好王总。
崔磊好，大家好。
OK，
今日投资人王孝驹，浙江大学金融学硕士，拥有13年直接股权投资经历，现任浙大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期主持项目投资工作，拥有丰富的项目运作经验，专注于 TMT 智能制造、文娱传媒三大板块的中早期优质项目及 Pre-IPO 项目。已上市的投资案例有金固股份、水晶光电。
那个，这一年多，有一年多没见了，可能。
不止了，有近2年时间了。
2年时间了，哇！你们现在投的其实也很频繁，前两天看你们投了环球鼓手。
是的，我们2017年投了有10来个项目，也投了非常不错。
我们也发展挺快的。
对，我们看今天一看也是很惊讶，人数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
好呀，那个王总，你现在主要关注哪些领域和方向？
我们那个这2年呢是有几块领域的，一个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第二个领域呢是关于汽车的一个互联网化和智能化的一些产品跟服务，这个是我们
汽车互联网化和智能化。
对，
那主要是投的车后市场的一些产品呢，还是车前的一些技术应用呢？
最好能够是前装的
技术应用，
一些技术应用产品，这是我们比较。
以前来上我们一档节目，跟汽车二手车相关的，叫车师兄好像是，对，这个、你们投了吗？
这我们投了。
本来这项目我们也想参与一点的，后来就断了联系了。哎呀，这不好，我们就
这个下次我帮你对接。
那现在就成了这在你们之后买单的，我没那么多钱。好吧。我马上有请出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呢做的这个应该是大家听来很熟悉，但实际接触的并不太多的跟石墨烯相关的领域。吴建军 ，Hello， 你好，吴总。
你好。
今日创业者吴建军，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美国纽约理工大学 MBA， 拥有15年工厂经验、10年销售经验、2年创业经验。
吴总，你们做的是什么？是生产石墨烯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石墨烯的本身的那个技术是非常有高的壁垒的。
哎，石墨烯是不是就是在石墨中提炼出来的？
不是，它是我们的技术是那个在那个天然气在高温下那个裂解，然后呢在那个铜的基材上，慢慢的生长出碳原子，一个个连接形成了一个单层的石墨烯的膜啊，这才叫石墨烯的那个石墨烯，而不是简单的说用石墨剥离出来。
Okay.
那个剥离出来那个因为它的性能不稳定没有办法应用，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壁垒。
王总，你有之前了解过这个领域吗？
石墨烯呢以前接触过一些，但是都相对来说比较粗浅。吴总这种模式呢相对还比较少见，一般来说是以粉末状的石墨烯生产为主。
那个石墨烯作为一个新的材料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啊？王总，
现在很多人会应用在那个电池上，电池上的话就基本上会第一个增加它导电性，这是石墨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然后通过用成电极的一个负极材料的话，它是可以很大的提升电池的容量。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通过导电性可以加速电池的一个充电速度，这个是比较大的应用。
那我听听今天吴总创业者，这石墨烯到底有什么样的材料优势，能够代替过去什么样的材料啊？
石墨烯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啥呢？石墨烯它最有可能实现产业化的方向。那么我们的分析来说，石墨烯的它有个特性就是那个它是那个有非常强的导电性和透明性，同时还有那个柔性。 那么而且的话，那个作为那个最简单来说，如果一个完整的石墨烯的膜，它做起来，如果技术达到了水平，它是最容易实现那个规模化生产的。那么实现规模化生产以后，这层膜可以应用在手机的触摸屏上，替代 ITU 膜，实现手机或者是其他的柔性显示。那么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包括那个汽车的前视系统，现在我们也在那个跟那个一个著名的一个企业合作去做那个研发，这个未来的前景很广，但是前景广是广在显示行业，我们认为的，其他的行业我们认为离那个产业化还有很长的一个距离。
显示行业，显示行业它就代替了现在我们其实在触屏的都有我们一层看不到的膜，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
它不是说光是那个蓝宝石玻璃就跟我们接触就可以这样的，有层膜才能够最终就是让
点哪儿，
就是让我们能够就触屏式的操作。
对对对对对。
那这层膜换成石墨烯的材料，就会对于现在的体验更好，还是主要是为了你说的这个柔性屏幕考虑的？
体验肯定是比现在的更好。
现在很好了。
对啊，但是现在将来的体验比这更好。
更好好在哪儿呢？对，
它第一个透光率比那个 ITU 膜透光率好
很多。因为现在已经是游戏级的了，就是你其他的那种，
就是你们没有那啥，等将来的新的东西出现了以后，你们看到更多的你们看不到的一个，没有想象不到的好。
那不是还能好到哪儿去呢？还能你往外滑
更艳丽、更色泽、更逼近自然
画面。
画面，对。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柔性。对吧？那么三星的话，我在官网上，它现在出来一个那个
柔性屏，
折叠手机。
对，那它也是用石墨烯的材料吗？
这个先保密的不能说了，对吧？他们也没有说哦。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手机合起来是手机，打开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像 iPad 一样，那么将来的话，你可以把电脑甚至都可以不用带了，笔记本电脑直接就用手机全部都解决了。
OK，
可大可小。
所以你们呢，先是通过一整套就是化学过程，然后把它石墨烯应该算是变成那层膜，对吧？
对，
变成这层膜之后，然后再想办法把这层膜放到屏幕当中去。
对对对，
这整个过程就是你们企业
整个，对，整个就是一个生产这个石墨烯的这个膜的设备，目前的话几乎没有厂家或是那个真正的实现的产业化，那个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的设备能做出来这个规模化生产的
OK
良品率一致的啊石墨烯的膜，没有设备没有办法做出来这个膜。
哎，肖局，我问一下啊，咱们就开诚布公的讲吧，就类似于像这样的企业，你们会有兴趣吗？
应该怎么说，就是我材料先我们也很关注，
是，
但材料呢我一直都不太敢投，因为材料呢是啊，你投材料呢风险很大。如果能准的话，这个材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一个事情。但是中间的技术路线如果出现一点偏差的话，那就有可能这个前期的投入啊就血本无归了。所以这个是比较投入风险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现在你们的这个就是石墨烯的膜，有没有跟哪一些需求方进行过连接，或者他们对这样的材料感不感兴趣等等的啊？
就是目前我们跟国内两个非常大的知名的那个，但是我们跟他签了保密协议，在这个直播里头就不能说了。那个签了那个就是显示行业的，龙头企业签了那个试用协议，然后他们就等着我们的给他提供那个样品，然后再试用。
所以这个不作数是吗，王总？
对，做数的，
做数，
只要是能够在产业应用上，如果他们试用觉得不错的话，然后出过一个验证报告的话，实际上这玩意就基本上可以算是在市场上已经得到一种认可了。
那如果他拿到了这个就是你所谓报告的话，你会对这个项目充满了兴趣吗？
那当然了，就是只要是这个行业认可这个玩意，那就接下来就看它的工艺跟它的一个良品率各方面，达到一个经济规模的话，实际上它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项目。
它什么时候大概会给你一个试用的结果呢？
现在他们在等我们的那个提供样品。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的样品现在还没给他提供？
没有提供样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钱，对不对？
对
啊，
有一部分。
那提供样品大概
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
提供样品需要大概多少钱呢？就是你要花多少钱才能够最终把这个样品拿
出？目前韩方是答应我们那个，我们是中韩合资企业，这个技术团队是在韩方。韩方答应我们尽快先把样品提供，
所以不需要钱也能提供样品，
样品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是。
OK， 那这个事儿就是，那你就等啊，就是等待了呗，就只剩下，是这意思吧？
也需要钱啊，这个要中国落地啊，这个要去。
他不是可以给你样品，然后让、就是
这个是同步走的，同步走的，同步走样品给我们提供，然后我们同时还要找资金嘛， 中方复车去找资金把这个项目、
我们理一下啊，理一下这个思路啊，因为我不太懂你这个行业啊，就是你现在让你的合作伙伴是韩方的，
对，
等会儿再说这事儿，拿着样品去找中国比较大的这种应用型企业，然后他们呢会拿着样品来去做实际的测试，如果测试 OK 了，就会给你一个关于测试结果的报告。
对，
拿着这个报告再来找类似于像王孝驹这样的机构，
对，
那他就会觉得靠谱，给你钱，
对，
是吧？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需要钱？
这个过程不需要钱。
对啊，
这后面要钱呀，我们要落地要钱呀。
对啊，那后面不就是
我们现在同步走呀？
那就不同步走嘛？
没有那么快啊，哪有那么快呀？
那需要多久呢？
这个大概两三个月会有结果。
两三个月都等不及啊？
不是啊，我们这个没有那个啥了。
哎，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投资机构的观察都是说我，哎，就算他今天答应你说好，我投，真正钱到位两个月之后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可以啊，对啊，可以啊。
对，那
这
你那个时候不是也报告都拿出来了
吗？对啊，这是个同步的过程吗？
那如果报告，
我有报告了，你那个你就是有意向的企业，就立马就可以投吗？就是我们现在要找到这个意向的企业吗？意向的投资人吗？
哎，就是您这么着急的情况，是因为目前的资金非常非常的紧张了是吗？
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那国内还没有落地。
OK，
我们需要继续在国内落地。
我其实呢，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武总不太要这么着急，不要这么着急，因为一旦你表现出很着急的情况下，其实投资机构是会有一些反弹的，会有些担心的。就这其实也是各种博弈，既是心态上的博弈，也是就是需求，这个就是去寻找匹配等等。那心态上很重要，你表现出这样的状态，就是我现在马上要。我就是你就跟我讲投不投，别人说
不，这个不是这个，这可能你可能是个理解的问题。我就是我们中方是负责去找投资人，找到投资，然后同时我们找市场，我们现在把市场找到了，就是然后呢还有投资人现在也要找到，那然后的话，然后再把这个韩方的提供技术和设备将来给我们提供。
孝军，你觉得哪种节奏会更让你觉得舒服一些啊？
我倒觉得吴总这个时间点出来找投资人是对的，因为投资人在决策一个项目的时候，必须也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流程也
是
需要的，
是，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相对来不耽搁时间。
OK，
不耽搁时间，而且投资人对一个项目的考察呢，不完全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东西，
是，
还要包括团队，包括他的要持续研发能力，包括他一些那个生产的一些能力，还有及市场推广能力。
OK，
这个整一个考察也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
好嘞，那个也就是今天答应了，但是他最终看的那个关键的节点，还是说企业的报告最终怎么样？
对，
是的。
我问一下吴总，刚才其实说到韩国这件事，那你现在两个合伙人都是韩国的，是吧？
对。对。
所以你自己跟这个石墨烯的技术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对。
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
你是属于链接到韩国的企业，
对，
然后觉得这事儿可以干，落地中国。
对，
那这个技术是掌握在谁手中的呀？
目前的技术是掌握在韩方的手里。韩方这两个教授是公认的，那个就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的石墨烯方面的科学家。他们有很多的专利，也有很多在是国际上的那个杂志上的一个论文。对吧？大家国内的第三方的机构都评价，对他们评价很高的，啊，那么我们要把他们的技术，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产业化的方向是国内的在未来的显示行业的应用，那么我们要把他们的技术引入到国内，然后呢，他们给我们提供后续的支持，然后同时我们在国内也要找承载的团队。目前我们在国内已经找了，
他们在韩国已经开了一家企业了是吗？
没有，他们是那啥教授，然后我们跟合资的是一个设备制造商。实际上我们是三方合作。
就是对于这种合作你有什么自己的？
虽然是这种合作呢，
个人的就是谨慎的地方。
对，一般情况下这种合作呢不是投资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合作模式。首先第一个，技术不掌握在你手上，设备也不掌握在，首先统归说是都是技术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解决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你知识产权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对你未来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一个障碍在那地方。那第三个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得在认定一个实际控制人，或者说这个项目的一个就是公司领头人的时候，我很难认定到底是吴总领作为这个项目的领头人，还是韩方作为一个项目的领头人。然后要带领这个企业成长的话，领头人很关键，这个也是很难判断的一件事情。
这作为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企业，你一方面是看它的技术，另外一个行业是要看它的那个市场。 嗯，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跟那个韩方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因为他们看中的是我们在国内的显示行业，我们几个创业团队，我们是三个创业团队的人，我们在那个国内的显示行业有很强的人脉关系，能帮他们把这个产品实现产业化。
那个当技术壁垒很高的产品的时候啊，其实市场端就变得没那么强了。市场端需要那种高端人才的诉求就没那么强了，因为就我一直拿我们自己有一个叫远方光电的企业举例子，
对对对对，
这个他们的董事长也是家上市公司啊，告诉我说他们的产品就做到出来之后，那就一直都是供不应求，就是当然现在不一定了，那时候做 LED 灯检测的时候，就技术壁垒，因为以前全是国外企业掌握嘛，国外企业必然收很高的价格，就他自己突破这个难关，产品出来之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我了，就每天络绎不绝找我的。对，这是技术类产品的这种特征啊。是啊，所以
您说的是一方面啊，另一个方面，这是个前沿的技术，它是未来的一个产业的可能的方向。
OK，
而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是大规模的应用，那么有个临界点，现在是到了一个临界点，它非常希望尽快的实现产业化。
嗯，
那么你不是说是你这个技术出来了，技术有了技术。要实现产业化，有很多的工艺上的问题要解决。那个大的企业，它一年几百亿、上千亿的那个产值，那么他去想去做这个东西，他很难去做的，除非是说跟他的一些人脉关系好了以后，他才愿意去给你去试用。试用好了，那么 OK。
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目前你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三个人凑了个团队，在中国还没有进行任何投入。
我们自己投了200万，
还没有这个钱还没花嘛？
没花，
对吧？就是没有做任何的投入，然后其那个现在技术都是在韩国方，对吧？其实还也没到中国来呢。
他授权就是专利转移给合资公司。
OK，
他所有的包括现在有些专利，包括后面后续专利
是授权给合资公司还是转移给
转移？
这个是两个概念，
对，
这是两个
一部分，因为已经专利公开了的是没有办法那个转移了。那个然后的话，那个是这个是授权。还有一部分专利是没有公开的，就是有效期没有公开的一年没有公开的，可以在国内我们由我们合资公司申请专利，这是我们请那个专利机构帮我们分析过，我们前面有个专利想在国内申请专利，他说哎呀你这已经过了一年保密期了，一公开以后在国内想申请专利申请不了了。
OK，
是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
就是有授权的也有那个啥的转移的，
然后你现在跟国内的几家企业签署了试用协议，
对
啊，然后就等着他把东西拿来给签署，大概就是这个过程了。
对对对，
俩韩国哥们儿属于在石墨烯领域
全球的顶级专家，
全球顶级的啊。
对对对，
您呢从来没做过这个行业，
对啊，
好，但是现在您在国内传这个局，
对
啊，行，好嘞，那您先离开，好不好？谢谢吴总啊。
现在创业者已经离开谈判现场，只剩下投资人与崔磊，卸下所有的含蓄。他们会对创业者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好，创业者暂时离开，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浙大有创的总经理王孝驹。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我们的社群啊，就是我们在一块儿去探讨跟创业相关的问题。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最近大家在聊的就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啊，反正就瞎聊啊。然后那个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然后对于接下来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些预测啊什么的啊，欢迎各位加入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好，这个王总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过去其实类似于像这样的企业挺多的，
对，
就中国市场挺大，然后有人传个局之后呢，然后就这个把国外的技术拿过来，现在这样的应该不算是投资界最挚爱的主流了啊。
对，现在实际上投资人呢最喜欢的实际上是海外回来的，
对，
就是海归人员，
对，
然后自己带着技术，自己带着团队，然后在国内来落地生根，这投资人最喜欢的，因为本身自己就有研发性的东西在那里，然后像这种组局的这种模式呢，投资人挺担心的。
担心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组局呢不是那么容易组。首先以前的组局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然后在外面挖一些人，或者是找一些好的一些技术，然后在国内落地生根。但他这种呢是本身只是在国内有一定的资源，但实力的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来去组这个局的话，首先最担心的就是他控不了这个局。
这事儿呢其实就是这样讲，就是在逻辑上不成立，就是 你没那么强的实力，怎么就能够把这个最高新技术的最顶尖人才凑到一家公司来，然后就哼哧哼哧的干，你还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个事儿就变得逻辑上不成立，是这意思吗？
有点难，就是难度比较大。
OK， 那怎么样才能被你们所相信呢？就这个事儿可以干下去。
他这种模式呢，实际上第一点就是，首先第一，他自己的投的钱相对要大一点，就是能够让投资人呢捆绑在一起玩，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呢，是想办法让国外的这个韩国这个团队啊，能够安心的在国内把这个产品生产技术各方面给做好。这个呢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全都是空的。那第三点呢，他创始人得拿出自己的一个就是说自己的能力验证给投资人看，比如说他在一些产品的试用上能够有多个渠道取得了这个产品试用的一个报告。第二个呢，是能够试用结束也好以后能够快速的拿到一定的订单，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投资人觉得，哎，这个创始人他是
理解，好，
整一个组织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谢谢谢谢谢谢小菊。所以我们刚才探讨的都没有关于产品本身的事儿，就产品本身，你觉得是没，就是如果说有报告下来就没问题，对不对？
嗯，怎么讲呢？其实 ITO 模呢，实际上我以前看过一些 ITO 模呢，有一个
现在用的是叫 ITO 模，就
现在
手
机上
用的叫 ITO 模，
那个 Pad 上用的，
苹果用的也是 ITO 模，
全都是 ITO 模。
ITO 也是个材料
，ITO 也是个材料，一种模的一个材料。因为 ITO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灵敏度跟它的透光度它成反比。灵敏度透光度成反比，
就是越透光性越强灵敏度越低，
是的，它所以它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应用在一个我们的一个手机应用上。
是，
那石墨烯呢，它确确实实在透光性上，在它的一个导电性上，它都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很重要的特性。我们以前探讨过，就是说跟一些专家探讨过，就是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那就要看它产品出来以后是不是能符合现在的一个我们就是很频繁的很灵敏的这一种手机触摸的一个操作，还有包括它的灵敏度透光性是不是要比以前会更好。那当然是柔性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特色。
不知道它有没有跟柔宇科技来进行过联系啊。好，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在这告诉各位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各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进行联系，有关创业的问题有问必答，866211，有请创业者。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 It's show time。
创业者重新回来，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浙大有创的总经理王孝驹。今天的创业者这个做的领域啊，我们真的是很熟悉，但是又没什么接触，呵呵，就是跟石墨烯相关。吴建军，石墨烯呢，我们其实小时候就是拿铅笔啊在纸上去划那么一道，留在铅笔上的那就可能是几层石墨烯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痕迹。
那不叫石墨烯，
这
叫石墨。因为厚太厚了，
你对，那我说所以说几层嘛，
几层都不止，是几百层，甚至上千层，甚至几万层，就那一划一下。
这样我们看到的呢，这个看来就是现在专业领域的文献资料还不专业，
对
吧？这个就说明这个行业还是相当相当的前沿啊。
是，
那你们呢？不是又在石墨当中跳出来石墨烯，而是用其他的一种方式，
对
啊，那个提炼出来这个材料，然后最终使用的。场景呢，希望是能够放在我们的显示屏当中当那层膜。那现在这个是用 LOT 的
ITO 膜，
ITO 来作为我们这个膜的材料。
对，
但是今后如果用石墨烯的话，可能会让显示更清晰，这个接触更灵敏，而且可以用于柔性材料啊。
对，
好。那这样啊，建军在校局提问之前，因为接下来他会提几个问题之后，就最终对你做出一个判断来。
好的。
就是在建军提问之前，我先说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些感觉了，就是你过去其实没有什么背景和履历，这是一个很炙手可热的行业。按你的说法，这两个专家又是行业当中的顶级，那你其实很难有背书让我们相信得了，说你攒起了这个局。对，这是我们就是会很怀疑的地方。就是机构在判断一个项目的时候，基于常理的判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因果关系成不成立。对，这反正我们就开诚布公的告诉你
啊，
你希望你不要介怀啊。
这个没有。
OK，
我们碰了很多，喊了很多人都很多疑问。
对，如果说
太多的疑问，
这事儿能够成的话呢，反正几点吧。他刚才说了，第一就是你投入的钱要让他觉得足够有安全感，这是机构啊。第 第二个是俩韩国人在中国要能够起码不说生根吧，你总得要能够很踏实的落地。对，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说企业给你的这种相关认证能够让他们觉得说这是市场化可以去进行大规模需求的一个材料，对，大概是这样吧。
明白。
嗯，来吧，小薛，这大概是你刚才表达的意思啊。
行
啊，
行，
来，
那个吴总，我稍微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能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吗？因为你能组这个局，你的背景是很关键。
我们中方的团队，首先我介绍一下，是因为是我们在那个液晶显示行业，我们有很强的人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做销售，包括我们也有一定的技术就有背景了，才然后都有很强的人脉关系，那么。韩方呢认为的话，就是未来的那个产石墨烯的产业化的话，就是在液晶显示行业，包括 OLED 行业，所以话它需要我们去把这个产品向这些企业去推广。那么我们有这个人脉，而且我们跟那个韩方这个设备厂商也有很多年的合作关系，然后所以他才愿意跟我们去合作，而且我们也证明了我们拿到了这个试用协议。我们有本事拿到这个试用
的意思是就是在业务上发生连接的时候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没错。
然后第二个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整一个包括设备的研发以及那个整个材料的一个研发的话，现在达到什么一个程度，是一个小试的一个阶段呢，还是说已经进入中试以及或者说规模化可以规模化生产的一个阶段？
这么讲吧，就是韩国的那个大学还有韩国那个三星，
嗯，
他们现在的大部分设备是用的是我们韩国这个设备，去用这个设备来去做研发。
那就是说设备不是你们或者说你在韩国团队所独占的一个设备，它只是三星的一个共享设备，
是我们独占的。
嗯，
我们是他们的供应商。
我真的这个逻辑很难想得通，就三星那么大的一个需求方不跟三星合作，要过来跟你跟中国合作，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三星只是他的我们只是韩方只是三星的一个供应商，设备供应商。
对，
三星它有它自己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布局，目前的话三星它最赚钱的是什么 OLED 显示屏，它这个市场的全球占有率是 90%， 那么它现在这块的要大规模的产业化，去先把这个钱利润先赚够了，所以它在后面的那个在石墨烯在这个 OLED 和那个液晶显示呢应用它是往后移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三星现在不需要，就是我们简单点花这么长时间，
暂时
三星现在不需要。
我知道你在中国要找什么地方去试用呢？
那个人家你们找过那个柔宇啊？
柔宇是柔宇，我们没有找他。
你
我们
知道柔宇这家企业吗？
知道。
就大家好像都这个有很多小秘密不能展现出来一样的。
在台上有，
因为肖军觉得说你能帮他对接到，或者你能帮他想到说国内他应该跟谁联系的。
虽然现在国内你说白了国内做 LED 大家都知道，国内做 LED 呢现在到目前为止能够赶得上或者说跟三星能够稍微 PK 一下只有一家，那大家都知道是在合肥的一家企业，是很有名，我也不知道好方不方便透露，京东方吧，现在
京东方，
对对，是比较有名的
一家上市公司，
一家上市公司，那前面
市值也很高了，
市值也很高，然后也很厉害，也很厉害，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民营企业的一个典范。是前面做了十几年的一个研发，然后把这个芯片给研发出来的。
嗯，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哎，它这个 LED 屏还有芯片呢？
OLED
啊，
对，发光芯片。
了解，你是跟他们合作吗？
我可以不说
啊。好嘞，来，将军，那告诉我吧，这次来需要多少钱？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要求？
因为那个石墨烯要在那个显示行业去应用，这个后面后续的投资是很大的，而且这个技术确实是分子级的，所以它的前期的投入也是很高的。我们是希望的话，最好一次能融3000万，释放大概10%到15%的股权。那么如果投资人有顾虑的话，可以分步实施，比方说前面可能最少要500万。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听王孝驹给你个结果，第二个选择是算了，就是今天聊过就结束。你的选择是？
我当然希望后续的深入的沟通了。
所以要一个结果是吗？
希望是有一个结果了。
好吧，我们有请来自于浙大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孝驹，给出我们今天跟石墨烯这个应用生产相关的企业创始人吴建军一个最终的结果。
创业找崔磊，悬念即将揭开，是创业者成功拿到投资，还是导师心头另有所好？导师，对于今天的创业项目，你的选择是 yes 还是 no？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是待定。来，小菊，
因为这样从整个行业来看，我们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行业。然后从
说到底，也就是你觉得这事儿听起来不靠谱呗？
也不是说不靠谱，就是咱们吴总组这么个局呢，是我觉得得去好好的梳理一遍，包括整个架构各方面得梳理一遍。
对，
就如果是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一下子说投资呢是挺难的。
对。
但是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我觉得有意思的。
你说的梳理一遍是指什么意思？
包括它的一个组织架构，它的股权，以及它现在在前做的一些业务方向各方面，这个投资人。有时候想做的事情，其实所要做的事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帮企业来做一些架构的一些梳理。
我觉得这个王总说的还不够畅快，还是不够畅快。
这个很正常，因为这个石墨烯它是分子级的那个技术，想去一下子去想做这个投入决定。是有一定难度的。
OK，
这个需要深入的沟通，包括对组织架构，包括对未来的一个理解。
好，谢谢，非常感谢建军。那今天我们就这样吧。
好的，
好吧，
谢谢。
那各位记得我的个人微信号是866211866211，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类目的企业，有生产型企业，然后有服务消费类的企业，然后有教育型的企业等等等等啊。我们有一个10000人以上的创业者的社群，大家可以在里边找到资源。我们每天都会有线上的课程，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活动，分布于全国各个地方，欢迎您的加入。866211866211，我的个人微信号。那我们就在乐客独角兽的社群相遇吧，拜拜。
感谢润湾孵化器为梦想助力。
每个清晨，不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汽车的车厢，戴上耳机，打开音响，你就站在了创业投资的最前沿。每个夜晚，不论你在公司还是家中，打开微信，你都可以和来自全国的10000名创业者在乐客独角兽社群里共同学习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个周末，不论你在钱江两岸还是在珠江三角，走出家门，你就可以参与到乐客独角兽会员当地线下聚会交流。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乐客独角兽3年时间帮助10000名创业者在孤独的创业之路上勇往直前。
乐客独角兽聚焦投资
300克干货分享，思考有理有据，
要合作不空谈，
要合作不空谈。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加入乐客拯救你的创业人生。
我是李阳，
我是创丰资本的郭山，
庐山资本德同资本。
乐客独角兽，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